欢迎收听今天的东给你讲台东 story， 我是小清风。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又要来谈，就是延续上一次的主题这样子。上一次我们谈的其实是何以智商成为孩子的声音这样子。那这一集呢，就是要来教大家哪一些策略可以回应我们身边这些有智商行为的人这样子。那今天的来宾一样是一泓心理师。
大家好，又见面了。
对，他有没有感觉好像很他好像很经验丰富这样子，处理很多智商的孩子这样子，对，功德无量。
没还有很多要做，
还有很多路要走这样子。 对， 對，好，那就是今天的部分呢，就再次强调说，其实我们这一集的设计是为一些专业人员啦，或者是第一线的导师这样子，所以学生的话，同学们，如果你们觉得可以听的话，你们听得懂就听啊，听不懂就也不能怪我们哦，因为我们这一集设定的对象本来就是给你们的老师听的，这样子，
对，没错，
对，那我们就直接就进入主题好了。那今天的今天一泓心理师呢，他要跟我们分享的流程大概会是说，他用他一个案例这样，当然案例我们是处理过的啦，对，用一个案例来去跟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当中他做了什么，那怎么样的回应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这样子，对，
好 OK， 那我就直接从案例开始，然后我们就中间穿插的一些说明这样。 OK， 这个学生是我遇到了一个来国三的，也是男生这样子，对，然后之所以会跟他见面，或者说他有所谓的智商行为产生成为转介的原因是一样，我觉得对他来，对这个学生来说一样，生活有很多压力，对，然后可能例如说可能是学业上的好同侪的，对，同侪可能他就觉得可能无法融入班级，对，然后当然 他
学校适应上是有困难的，
对，是有一些挑战的，对啊，对他来讲他会觉得自己总是格格不入，
OK，
对，然后也可能在家里，对，家庭状态也是就是家庭成员会有许多事要忙碌，也不见得能够时时关照到他，
是，
对，然后他同时也面临到有一些通报的情形，对，然后这对他来讲也是有一些压力这样，对啊，那许许多多层面的压力，然后他之所以会最后采取割腕智商行为，是他觉得这些事那一部分都没有如他所预期的那样发展，对，很多的挫折，然后很多的失误，然后很挫败，然后第二也是他说真的他不知道跟谁讲这些难过然后悲伤跟痛苦，
他在学校就是格格不入，所以他也没有朋友可以说，
没错
OK，
对，然后跟学校老师的关系也没有如我们所想可能有到紧密或是愿意求助，对啊，那回到家里常常也是需要自己治理，然后可能很多事要自己处理，对，那即使讲了好像家人给的回应也不是他想要的，对，就变成说他无从去宣泄，无从去说自己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孩子的特质是内向的还是外向？比较
他会比较是偏内向的，
内向一点，好，那你继续。
对，那后来他就可能因为这承受蛮多压力，所以他就一样拿着美工刀然后割腕这样，对，那这次比较不是像上一集分享是几星，他是真的是有数次，有几天分几天割，然后有割数痕这样子，对，你再看他的手腕你就会发现上面有 可能五六条啊，或是八九条割痕，对，
然后新旧的伤痕这样子，
对，新新旧旧这样，
这种真的是看了很心疼，
对，真的，对，只能说好险他还没有割到太深，嗯，对，但是你可以看到很明显，就是经历了这么多情绪压力，他真的给自己很多很多刀这样，嗯，对啊，然后蛮特别的，就是他算是被有一次可能就是他在学校一个比较相对来讲比较熟识的老师，嗯，对，他可能那天突然我就有点想到，我就是有点也是有点刚好，或是真的是蛮幸运或者很开心有这个机会，他就突然跟那个老师可能上完课跟老师简单聊了一下，嗯，然后就突然就老师我割完，然后就他都穿长袖，对，就像我们之前说，就是有些学生明明大热天，但他还是穿了长袖，因为不想被别人看见，他就突然把袖子拉开，然后给老师看，然后老师们才知道这件事，
他有这个，
对，因为都藏着啊，就是也没有人去管他说到底要不要脱，所以就不知道。
所以老师们平常也觉得说，嗯，啊，孩子都乖乖的这样子，然后
对
，OK，
对，或是他就这样，哦，他好像习惯穿长袖，那就让他穿长袖这样子。对，不会去多想这件事情，好像有一些怪怪的地方。嗯，对，那才哦转借给我，让我去跟他会谈这样。嗯，对
，OK，嗯。那你后面是怎么样去跟孩子打开一个可以疗愈他的机会这样子？嗯，
我第一件做的事情是，他来我就也很直接说，哎，欸。听说你有智商的行为，那愿不愿意跟我聊，嗯，对，我觉得这件事有点连接到上一集是，如果我们常常第一时间就去责怪他说怎么你用这种方式来伤害自己啊，这样不对啊，嗯，对，你知道这样做不好啊，嗯，我觉得可能就会很快速的就把你跟小孩之间的大门沟通的大门给关上，嗯，对，所以对我来讲我相信他一定要想要表达些什么，这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就很如实的去问他说，欸，到底这个发生了什么，是为什么你会自我伤害这样子，
嗯，所以你的第一个策略就是简单直白的就直接问这样子，嗯，
对，
我也觉得不错，因为有时候反而我们旁敲侧击，孩子会从我们的反应知道说啊，这个人不能谈这件事，
对，没错，他会觉得这个怎么了吗，这件事情怎么了吗，
对
对，
好，
那我蛮鼓励大家，嗯，对，就直接去跟他聊他自伤的那个伤口，嗯，然后甚至
那当时孩子是愿意讲的吗？
嗯，我觉得他，我就因为我们之前有稍微见过面，嗯，对，有一点点关系的基础啦，我觉得这确实是有点投机，因为我跟他有一点小小的认识，嗯，对，如果今天是一个新见面的小孩，确实可能会有点防卫，嗯，对啊，那之前见面的感觉对他来讲还不错，嗯，所以他也很顺势就愿意跟我聊聊他伤口的这件事情，嗯，对，但我相信如果今天是第一次见面，有些小孩应该是会回避，
对
对，他会觉得就不想要多说些什么这样，
对
对啊，那情况允许我会跟他聊，因为我觉得与其去正视他这件事情，我觉得比去回避他，让小孩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不对来得好，对啊，但如果他今天真的不想聊，我 OK，嗯，对，我会让他知道说，好，我知道你现在不想要讨论这件事情，对，那也是因为我在意你的感受，不想要让你觉得有压力，嗯，或是被逼迫，嗯，对啊，这就是他所经历到的困难了，你还就是再复制一次，
哦，一直要，对对对，
对，我会让他知道说，我会持续找你来，然后主要目的想要关心你，嗯，然后我会蛮想要跟你聊聊你智商这件事情原因是什么什么，我也会接着跟他听，嗯，啊，你准备好的时候你再说
OK， 所以其实就是算是一个蛮开诚布公的，就是说我们把我们想做什么都说清楚，
对，没错，
然后我们也不去回避说，哦，我们会谈到就是你有关你智商行为的这件事情，嗯，这样子，
对，
就是我觉得一方面啦，让孩子知道说我们可以谈这件事，然后也要强调说我们站在的是一个关心的角度，对
对
，OK， 那再来呢？
再来，假设啊，他愿意聊，嗯，对，可能 我就会请他给我看看。嗯，对，但要看他自我伤害的部位啦，我觉得。嗯，对，像这位学生他可能是手的部分，对啊，那假如是大腿内侧，可能又刚好是女性的话，生理女性，那可能对于有一些男性的老师来说是可能不太方便的，那我觉得没关系。嗯，对，就不勉强。嗯，对，但如果今天是可以的话，我觉得就我们就直接就是看看那个伤口。嗯，对啊，那我觉得一部分是我们可以评估他这样的智商行为对他身体的
伤害的程度吗？
对，嗯，对啊，因为确实有些太过于像有聊到说有些情绪太激动的，他事实上是会给自己身体很，就是假如太激动割完，他有时候可能会割很深的，嗯，对，那可能会出血啊，或是会担心可能影响到他，例如说肌肉的功能，对，等等的，所以我觉得也是了解一下他可能智商的行为对他身体的危害的程度到哪里，嗯，对，那有必要，我觉得就可能需要。可能适时的提供医疗的帮忙，嗯，对，然后我同时也会在这边传达对他身体的担心，让他知道说我是很重视这一块的，嗯，对，我就是最在意就是生命，然后身体的部分，因为就有些东西是没办法挽回的，啊，对，对我真的很在意这件事。
那孩子在，嗯，就是你在跟他，他会愿意给你看吗？他的伤口？
嗯。我会问欸，我觉得一样，我就是会问，我会让他选择，嗯，对啊，我就会说欸，我想看看你的伤口，对，不知道可不可以，那我也会说明目的，我想要看伤口多深，那因为我也担心，嗯，那二是我想要稍微看跟你聊聊这个伤口这件事情，嗯，这样子，对，那一样有些学生就会说不要
就不要，啊，
对，那就不要啊，就是不代表一定要看着伤口才可以工作，嗯嗯，对，重点是你愿意跟他好好讨论这件事情，嗯嗯，对，那有些学生会怯怯的就是给我看的，嗯，一定会不好意思，嗯，对，我相信要让他们去公开，我觉得这对他来讲可能是自己的，可能对他自己来说是一种缺失，嗯，要把它公开出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对啊，但我觉得就接纳，就是那反应说欸，你是可能很不好意思，那没关系，我们简单看一下，啊，想收回去就收回去，这样，嗯。嗯，对，就是也是会遇到不同的状况，嗯，对，
所以，嗯，这一部分其实真的是因为好每一条伤疤，其实真的代表孩子背后一个那一段时间的辛苦，嗯，一个可能令他非常心碎的一段时间，这样子，对，所以这是好像。好像 要把伤口给人家看也是不容易，这样。
对，
就连包括我没有智商过，嗯，但是我的手腕上也有一条疤，嗯，那这条疤是因为我车祸来的，这样子。对，然后其实包括我的伤口不是智商来的，嗯，有的时候有人问我伤口的时候，我也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你知道吗？对，因为我就想说，哎。我要跟他讲那么深吗？我当初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对，我是不会尴尬，但是的确谈伤口是件敏感的事情，嗯，对，
很明显跟一般不一样，
对，
就是突然好好的皮肤怎么出现一道伤痕？
对，嗯，而且其实大家也蛮敏感的，在手腕上面有伤口，
对，
因为通常割腕的方向是，就是通常智商的方向比较像是横的。嗯，
对，
横在我们的手腕上这样子，但是因为我的伤口是直着
的，
那就是有时候有些人会问说：“哎，你怎么割那么深？”这样子，就是说你自伤吗？你怎么割那么深？然后我就会傻眼看着对方说：“有人智商这样割的吗？这样割不会死，这样割只会很痛。对”对，所以就是好了，就是好，就是缓和一下气氛这样子，因为这件事情真的蛮沉重的，
对，
是还好，但是就是说，其实大家对于你手上，我们人对于别人身上有伤口这件事情是很敏感的，嗯，对，那你要去讲出这个伤口背后的故事，真的是不容易，包括我自己要讲，我都不知道要讲多浅多深，嗯，所以就是各位老师或者是第一线的工作者们，在对待就是对方的伤口这一块，可能要更温柔细致一点的处理。对， 我觉得你，我简单给你，我觉得你还蛮、我蛮惊讶的耶，
是吗？
真的，因为其实我没有，虽然因为我做的是生涯辅导，所以我可能不太会去碰，可能他的情绪心理这一块，那我就不会去过问他的伤口，
是
对。那我可能就会故意忽略这一块，就没有再问，只是看到说、他可能有一些情绪的议题在，因为他的手上有这样自伤的痕迹，但是就比较不会去过问，所以我并小清风其实并不知道里面有很多的细节的，对，我就蛮惊讶，今天听到就我知道怎么做了，这样子，
谢谢，
对，
一个不同的认识，
对，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嘛，接下来我觉得，我觉得。回到他们的处境啦、就像这个学生，事实上他在生活中是很没有空间去表达自己。对，
是。
那当然，他处理情绪的方式，我们会想说，我们一般人可能会想说有很多方式来排解自己的压力。但他显然，智商这件事情是他当下想到可能最能立即面对自己压力的事情。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当然要带着他去思考说，我们可以怎么做可以让这样的行为可以慢慢消失。对，那 我自己用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我觉得一是当然会对你的身体会有一些伤害。对，那我二是这也代表着你可能长期处在压力的讯息，做这件事情一直发生，但相对你的压力就没办法缓解。对啊，所以我当然会带着他去想说，我们可以怎么做去让这个行为可以有一点不一样，或是用其他方式来取代，对啊，然后也想想说他遭遇到什么困难，我们可以去怎么去面对，或是里面有些什么是我没有想过的。对，但
我觉得这一步还，我觉得这一步蛮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即便是我们做辅导，可能我们科班出身好了，就是我们是念辅资系一路这样上来，
是，
然后就出来就做了社工或心理师的工作，然后很多就连包括我，或者是一开始在很菜的那个状况下，很多时候就会停在说听完故事就结束了，然后就不会想下一步如何化成一个能够去回应生活当中困难的策略跟行动。
对，
其实为什么我觉得这部很重要，是给老师们或是给第一线的人一些提醒，就是说化成策略这一步，它真的必须要你要做出来，我们要想过说我们要如何把话题引导到这一步上去。
对
对，因为它会是一个教育孩子很好的机会。对，它会让事情不是只停留在情绪的宣泄完就没了，或者是说停在一个低迷的情绪，然后我们结束这一次的物谈，这样子
起不来。
对，起不来。其实物谈的状况要好起来，真的就是把孩子拉到比较理性的层次去开始思考。
对，
策略上我们怎么进行下一步，生活当中有哪一些东西可以去回应，这样子。我自己也跟青少年工作的经验是必须要走到这里，他们回应生活的技巧才会开始长大
发展出来。
对，发展出来。
对，我觉得对，回到他们身上也是一件好事，代表他自己真的能做到一些事情。
对对，然后这个事情也其实是蛮多新手，或者是也不一定是新手哦，就是蛮多的职场师、心理师，蛮多社工或蛮多辅导员的一个障碍吗？或者是说一个工作上一直迟迟没有进步的一个部分，这样子一直停留在说啊处理情绪、处理情绪这样子，然后没有下一步。对，那这边就是给大家我们节目真的很超值，
很充实，
很超值啊！就是你听这个节目还学到就是辅导的技巧，
没错。
对，好，那接下来呢？如果我们已经走到了，就是说啊，我们去跟他谈论策略之后，
对，那我觉得接下来我觉得大家要一个态度蛮重要的，就是我们没办法去期待说他 会很快的就会有变化。嗯，对，因为我有听过，这可能不是我自己实际遭遇，但我有听过我同事有面临到的是真的蛮强大程度的智商行为。嗯，对，然后也持续了很长期。嗯，对啊，那这对他来讲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挑战需要去一道一道去跨越。嗯，对，所以我们真的没办法期待说我们今天可能跟他谈一两次，嗯，他智商行为就会消失。
是，
对，那会这样提醒大家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这我觉得辅导这个过程啦会有蛮多的可能起起伏伏。
对，
那如果太在意自己可能今天怎么今天学生又智商了，我觉得这对自己来讲会有点打击，但事实上你要记得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如果没有你的陪伴他可能会持续这样下去。对啊，那我们希望他智商行为消失或是变成其他方样子，因为别忘了要这个东西空了，就是我们智商行为不见了嘛，把它拿走，我们就希望他不要做。
对，
但也就是像刚刚说，就是记得要让他有一些东西，新的东西填进去。对，然后
就是他要有一个新的策略。
对啊，
对，
要不然会不会对他来讲智商最容易，他就又回去那个地方。
对，就是说看法上我们其实我跟易宏心理师的看法应该是蛮一致的，就是说我们会认为说智商行为是孩子目前为止回应压力的策略。
对，
那你要把这个策略改变成另外一种之前，你要先长出新的，
没错，
新的策略。
对，
那这个旧的策略才会被代替掉。
对，
这样是这个意思吗？
没错，
对
对，
这么多聪明，
不愧是小清风。
对，真的是好啦，就是讲这么沉重的议题，还要就是自夸一下。对，我觉得，但是刚才讲到一个还蛮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 hold 住。
嗯，
对，
对，
我曾经也，虽然我是做生涯辅导，但是、也会碰到，我曾经又碰过一个案，是他有长期智商的状况。他转介上来的时候，其实是我们中心心理师已经有处理过了啦。嗯、但是他的生活状况，因为没有，因为他都还在家里，
对，
然后所以家庭的状况也都没有改变，所以说，他的情绪都一直还是在不稳定的状况底下、嗯。那当时呢，我跟他在玩牌卡的时候，其实是透过一个牌卡发现他的情绪调节的能力可能还没这么好。
嗯。
小清风的辅导风格可能不是大家一般认为的那种很温柔、很温柔鼓励的那一种。
对辅导的想象，
对，我有时候辅导是会骂人的。对，总之那个个案他也是一个高中年纪了，所以我觉得可以骂这样子。
嗯，
所以其实当时我就是很算是很严肃、很严厉的，这个技巧叫面质。
是，
对
对，
我们试图把就是我们辅导的先界语言就是往下拉一点，叫面质，其实就是骂他啦，对、啊、对，也不是骂他，白话来说就是把他现在在干什么就是跟他讲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跟他的回应是说，你是不是每一次掉到情绪里面就这样打住停了，你没有想过情绪后面还有路吗？
嗯，
对，所以我就说，难道你一辈子就是你要这样子，你的情绪就是到这里为止，就是你每次都一件事情发生你就掉到情绪里面、嗯、就结束了吗？然后就没有后面，
没有其他可能或其他路。
对，没有其他可能吗？我说当然不是这样啊，还有其他可能，你只是没有想过、嗯、所以我就挑战他了这一点，这一件事情。我说明明就有 还有好多方法可以去回应一样的事情，可是你只是停在哭泣里面。
嗯，
我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面质，然后那个孩子原本是在哭的状态，然后就是瞪大眼睛看着我，
想说没有人这样对他说话，
对，没有人这样跟我讲过，哎，hello 这样子，你怎么可以骂我？没有啦，他当然不是这样想。可是事后呢，就是事后这个孩子变得很稳定，对，就是情绪上变得非常稳定，然后我就想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会突然间变得这么稳定？一直到有一次他又来找我，然后约我出去吃饭的时候，我就我们辅导员不是智商关系啦，所以我们可以出去跟案主吃饭。 那我在跟他出去吃饭的时候，他就说，哥哥，我其实很谢谢你跟我讲那些话，就是告诉我说情绪的后面还有路这样子，我比较不容易被家里的状况就是困扰了这样。我就觉得 OK， 他的力量长出来了，
对，
我就觉得我的阶段性任务完成。对，所以我那时候很放心的把他送回学校，去上课这样。
那他也感觉也还蛮如日常的在延续自己的生活。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哦，当时我是很开心的，就觉得自己做了一件蛮好的事情这样子。你知道吗？看着他发芽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一种
长大了可以了，可以，
对，可以了，可以了，这样子。对，有的时候其实我们第一线人员的处理，如果你处理的好，危机就是转机啦。嗯，对，
我好喜欢这句话。
对
对，
处理的好，危机就真的是转机。孩子可以因为这件事情学到一个很可能跟他同年龄的孩子截然不同的回应生命的技巧，
对，
这样子。所以其实我想我跟一宏心理师在智商行为上的看见是很像的，就是说危机就是转机这件事情。
对，
对，就是生命它会有自己的出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轻轻推一把。
嗯，
对，如果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一些说话的话术，或者是我们的算是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
对，
然后做一些调整。
嗯，
一个简单的调整说不定会引起一个他生命当中的蝴蝶效应这样子。对，好的，不知道大家今天听到这边，今天的节目听到这边，就是有没有哪一些想法？如果有任何想法也可以就是留言告诉我们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可能希望我们再补充什么也可以就是留言告诉我们这样。
欢迎。
对，那下一集节目呢，我们也是要讲到其实我们虽然是专业人员，但是有时候我们要面对这种事情还是会怕怕的嘛。
对，
对不 对，
对，
所以我们要来讲一下我们面对智商的时候我们如何去自我照顾，这样子。对，
okay.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拜拜。